但以理书第160号，但以理最后一个意象的预言性意义，为末后的日子揭示真理。在第十章中指出，但以理借着永远的福音的三步过程得以从哀悼的日子中复活。随后加百列将第十一章的预言历史赐给但以理，从而指明大河西底节之光的历史。
我们需要对上帝的话语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特别是但以理书和启示录理当获得我们施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关注。对于罗马势力和教皇制度，在某些方面我们可以少说一些，但我们应当使人注意先知和使徒在上帝的灵感动下所写的内容。圣灵在赐下预言以及在所描绘的事件中都做了这样的安排，教导人要使人的器皿退居幕后，藏在基督里，而天上的主上帝和他的律法应当被高举。
读但以理书，逐点回顾其中所代表的诸国历史，看哪，政治家、议会、强大的军队，且看神如何作为，降卑人的骄傲，使人的荣耀归于尘土，唯独神被显为伟大。在先知的意象中，人看见他废去一位强大的统治者，又立起另一位，他被显明为宇宙的君王，正要建立他永恒的国度。亘古常在者，永生的神，一切智慧的源头，掌管现在者，启示未来者。读了便明白，当人把自己的心灵高举向虚妄时，他是何等贫乏，何等脆弱，何等短暂，何等迷雾，何等有罪。
圣灵借着以赛亚把我们的目光引向神，那位永生的神，使他成为我们关注的首要对象，即在基督里所启示的神。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以赛亚书九二。
但以理从上帝直接领受的亮光，乃是特别为这末后的日子所赐的。他在示拿的大河乌来与西底节河畔所见的异象，如今正在应验之中，所预言的一切事件不久都将成就。 Manuscript Releases 第十六卷第333-34页。
圣灵在但以理最后异象之预言的赐下及其事件中如此安排诸事，以致第一章第十章表征神子民在末后的经历，正如最后一章第十二章所表征的一样，构成西底节河之亮光的那三章，以及特别为这末后的日子所赐下的部分，其安排乃是要承载真理之三重定义，首尾相合，而中间表征悖逆。我们在其中所见的不仅是希伯来文真理一词的结构，该词由希伯来字母表的第一个、第十三个和最后一个字母构成，并且也看见阿拉法与俄梅甲的印记。
但以理书第十章表明，144,000人既明白2520年的甲宗异象，也明白2300年的马蕊异象。他们不仅明白这两个异象，还拥有由关于 the appearance 的阴性且实意性的马拉异象所产生的阴性称义的经历。
无论是心智和灵魂，还是身体，按照上帝的律法，力量都是通过努力获得的，成长来自操练。与这条律法相一致，上帝在他的话语中为心智与灵性的发展预备了途径。
圣经包含了人类必须明白的一切原则，好使人无论在今生还是在将来的生命中都能得以预备妥当，而这些原则人人都能明白。凡怀着欣赏其教训之心的人，读圣经的任何一段经文都不会读而无所得，总能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思想。但是圣经最宝贵的教训并不能靠偶尔的或零碎的研读而获得，它伟大的真理体系并不是以使匆忙或粗心的读者就能识别出来的方式呈现的。它的许多宝藏深藏在表面之下，只有通过勤勉的研读和持续的努力才能获得。构成这宏大整体的诸般真理必须被搜寻出来并聚集起来，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以赛亚书28:10。
当以这种方式被寻出并汇集起来时，便会发现它们彼此完全契合。每一部福音书都互为补充，每一个预言都是对另一个的解释，每一条真理都是另一条真理的展开。犹太制度中的各样预表因着福音而显明，神的话语中的每一项原则都有其位置，每一个事实都有其意义，而这完整的结构在设计与执行上 都为其作者做见证。如此的结构，除了那位无限者的心智之外，任何心智都不能构思或塑造。在探寻各个部分并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时，人类心智的最高机能被强烈地调动起来。没有人能从事这样的研究而不发展心智能力。研读圣经的心智价值，不仅在于寻求并归纳整合真理，还在于为把握其所呈现的主题而付出的努力。若心思只被寻常琐事占据，便会渐趋萎缩而衰弱。若从未被要求去理解宏大而深远的真理，久而久之就会失去成长的能力。作为防止这种退化并激励发展的保障，没有任何事物能与研读上帝的话语相比。就智力训练而言，圣经比任何其他书籍，甚至胜过所有书籍加在一起更为有效。其体旨之宏大，其言语之庄重简洁，其意象之优美，能以他物所不能的方式振奋并提升人的思想。没有任何学习能像为把握启示中那浩瀚真理而付出的努力那样，赋予如此的心智力量。如此与无限者的思想相接触的心智，必然扩展并得以坚固。在灵性本性的发展上，圣经的力量更为强大。人是为与上帝相交而被造的，唯有在这样的相交中，他才能找到真正的生命与发展。人被造是要在上帝里面找到至高的喜乐，他在别的任何事物中都找不到能平息心中的渴望、满足灵魂的饥渴的东西。凡以诚恳受教的心研读上帝的话语，寻求明白其中真理的人，必被带到与其作者相交。除非出于他自己的选择，他的发展潜能没有界限。在风格与题材的广泛多样之中，圣经总能引起每一种心智的兴趣，触动每一颗心。在他的篇页中，既有最古老的历史，也有最真实传神的传记，有治理国家、规范家庭的原则，人类智慧从未能与之匹敌。它包含最深邃的哲学，以及最甜美而又最崇高、最炽烈而又最动人的诗歌。即便仅从这些方面来看，圣经的著述其价值也远远超越任何人类作者的作品。然而，当把它们同那宏大中心思想的关系一并审视时，其范围便无限广阔，其价值也无限高昂。借着这一思想的光照，每一个主题都获得新的意义。在最为朴素的真理表述中，也蕴含着高如天、包罗永恒的原则。圣经的中心主题，整本书中所有其他主题都环绕其而聚，就是救赎的计划，即在人的心灵中恢复上帝的形象。从伊甸园所宣告的话语中首次透出的希望，到启示录中那最后荣耀的应许，他们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启示录22:4，圣经每一卷书、每一段经文所承载的主旨，都是这一奇妙主题的展开：人的提升、上帝的大能，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使我们得胜。哥林多前书15:57，教育123:1-25。
在刚才所引述的那段文字中，已指出，圣经无论从文学的任何途径加以考察，都远远超越任何人类的作品。怀艾伦姊妹曾说，其篇页之中载有最古老的历史，最忠于人生实况的传记，有治理国家、规管家庭的施政原则。这些原则是人的智慧从未能企及的。它包含最深邃的哲学、最甘美而最崇高的诗歌、最炽烈而最感人的篇章，并且除了无限者的心思之外，没有任何心智能构思或塑造这样的结构。
人类一切公认的用以辨识并界定文学结构之规则都被圣经超越了。人类各大学所提出的原则用以分辨平庸或较次文学与人类文学杰作之间差异的那些原则也都被圣经超越了。鉴于此，值得承认的是，整本圣经先知性见证的高潮，那宏伟的结论，乃体现于但以理最后的意象之中。它是先知性见证的顶石，在人类文学中没有任何高潮能与但以理书第11章的见证相比拟。这见证始于第1节，并一直延续到第12章第4节。
在启示录中，圣经所有书卷汇合并告终，而在这启示中，正如但以理书中一样，承接了同样的预言脉络。但就二者的相互关系而言，但以理书是首次的提及，而启示录是最后的记述。 万事皆在首次提及之中，万事也都在但以理书中，而该书的高潮是西底结合所赐的意象，那意象所代表的事件之高潮自第四十节开始，并一直延续直到第十二章第四节书卷被封。那些经文代表了古时圣徒包括怀特姐妹所宣讲或记录的一切预言真理的宏大终曲。
在第十一章中引出那个结论的是本章中的历史记述，这些记述为正确理解第十一章最后六节提供了见证，其中描述龙、兽和假先知这三重仇敌如今正引导世界走向人类恩典期的结束。怀特姐妹直接指出了这一内在原则。
我们没有时间可以浪费，艰难的时期就在眼前，整个世界被战争的气息所激荡，预言中所说的患难景象很快就要发生。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的预言几乎已经完全应验了，为应验这预言而发生的许多历史事件将会重演。在第三十节中提到，有一股势力必懊恼而回，向圣约发怒，他必照样而行，他还要回来与离弃圣约的人通谋，军队要站在他一边，他们要污秽坚固的圣所，并除去每日的献祭，又设立那使荒凉的可憎之物。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谗言败坏，但认识自己之神的子民必刚强而行。民间有明白的人必教导许多人，然而他们多日要倒在刀剑、火焰、被掳和掠夺之下。他们仆倒的时候必得些许帮助，却有许多人用谄媚亲近他们。智慧人中也有些要仆倒，为要试验他们，洁净他们，使他们洁白，直到末时，因为这事尚在所定的日期之中。王必任意而行，他必自高自大，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的神，并且出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他必亨通，直到愤怒完毕，因为所注定的事必然成就。但以理书十一三十杠三十六，
类似于这些话所描述的情景将会发生。我们看到有证据表明，撒旦正在迅速取得对那些不敬畏上帝之人的心思意念的控制，让所有人都阅读并明白这本书的预言，因为我们现在正进入所说的患难时期。
那时为你百姓的子孙站立护卫的那位大君米迦勒必起来，将有患难的时期，是自从有国以来直到那时从未有过的。到那时，你的百姓中凡名字记在册上的都必得拯救，沉睡在尘土中的许多人必醒来，有的得享永生，有的遭受羞辱和永远的藐视。智慧人必发光，如同穹苍的光辉，使许多人归向公义的必向众星永永远远的照耀。至于你，但以理啊，要封住这些话，把这书封起来，直到末时，必有许多人往来奔走，知识也必增长。但以理书十二必四，手稿发布第十三号三百四十四。
在这段文字中，怀艾伦姊妹首先提到但以理书第十一章，随后指出这样一个原则：这预言应验过程中所发生的许多历史将要重演。接着，他直接引用了第三十至三十六节，并继而陈述说，与这些话中所描述的相似的场面将要出现，再指出第三十至三十六节，并说明与这些经文相似的场面将要发生之后，他又指出恩典时期的结束，就是第十二章第一节中米迦勒站起来的时候。如此一来，他便是将这七节经文单独画出，并将其置于紧接着米迦勒站起来之前的那段历史之中。
我们不止一次讨论过三十至三十六节的历史，以及他们如何与但以理书十一章四十至四十五节相对应。现在我们将开始考察十一章中其他在最后六节里被重述的预言历史时期。不过在此之前，我们将再次简要概述三十至三十六节与四十至四十五节之间的对应关系。
第三十节标志着从异教罗马向教皇罗马的过渡，那一过渡性的历史在多处预言经文中都有论及，其中指出了诸如三三零年、五零八年、五三三年和五三八年这样的年份。在圣经预言中，从第四国过渡到第五国的过程中，还有其他预言性的标记。但在第三十一节中，异教罗马为教皇制站立起来，如同四九六年的克洛维所代表的那样。经文中最初由克洛维所代表的异教势力，到五零八年完成了除去一切对教皇制兴起之异教抵抗，
及长线的工作。那一时期的战争在那段历史中带来了对罗马城的毁灭，这由保障的圣所所表征。而到538年，异教势力将教皇制安置在地上的宝座上，于是他随后在奥尔良会议上通过了一项星期日法令。
第32至36节指出，在黑暗时代的1260年间，教皇制度随后向上帝忠心之民所发动的残酷杀戮之战，最终教皇制度在第36节中走到他的结局。第40节中，里根与敌基督结成秘密联盟，标志着新教抵抗势力已被除去，正如58年所预表的那样。里根在财政与军事力量上的投入已由496年那些为教皇制度挺身而起的军兵所预表，异教罗马力量保障之圣所的毁灭由罗马城所表征，预表那即将来到之星期日法案中美国宪法的毁灭，因为宪法乃是美国力量保障之圣所。在星期日法案之时，教皇制度将再次被安置于世界的宝座之上，正如538年所表征的那样。那时将开始最后一段由教皇发动的针对上帝忠信之民的血腥迫害，正如在538年至1798年的黑暗时代所发生的那样，这将导致人类宽限期的结束。当米迦勒站起来之时，此事以1798年为代表，那一年兴盛了1260年的教皇权遭受了愤怒的致命一击。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这项研究。
有一次，我在纽约市夜间被召唤去观看那些建筑一层又一层地向天升起。这些建筑被保证是防火的，它们被建造出来是为荣耀其所有者和建造者。它们越建越高，其中使用了最昂贵的材料。这些建筑的所有者并没有自问，我们怎样才能最荣耀上帝？主并不在他们的心中。
我想，哦，要是那些这样运用他们财力的人能像上帝那样看清他们所走的路就好了。他们在堆砌宏伟的建筑，然而在宇宙之主眼中，他们的筹划与谋算是多么愚昧。他们并没有用尽心智的一切力量去思考如何荣耀上帝，他们已经忽略了这一点，这是人的首要本分。
随着这些高耸的建筑相继落成，业主们得意洋洋，处处满志，为自己手中有钱可以满足私欲，惹得邻里眼红而欢心。他们如此投入的许多资金是通过科索压榨穷人得来的。他们忘了天上记录着每一笔商业交易，每一桩不义的买卖，每一个欺诈的行为都在那里被记在册。时候将到，在他们的欺诈与狂傲中，人会走到一个主不容许他们越过的界限，他们就会明白耶和华的宽容是有度的。
接下来呈现在我眼前的情景是火警警报响起，人们望着那些高耸号称防火的建筑，说他们绝对安全。然而这些建筑却仿佛是用沥青制成的，被焚毁殆尽。消防车无力阻止这场毁灭，消防员也无法操作这些机器。
我蒙指示，当上帝所定的时候来到，如果那些骄傲野心勃勃之人的心仍未改变，人们就会发现那曾大能拯救的手也必大能毁灭。世上的任何权势都不能拦阻上帝的手，无论用何种材料建造房屋，都不能在上帝所定降下报应之时保全不毁。那时上帝要因人藐视他的律法，并因他们自私的野心而施行惩罚。
即使在教育家和政治家当中，能理解当今社会状况背后原因的人也不多。执政者也无法解决道德败坏、贫困、赤贫以及日益增加的犯罪问题。他们徒劳的挣扎，试图使商业运作建立在更稳固的基础上。若人们更多留心上帝话语的教导，他们就会找到困扰他们的问题的解决之道。
圣经描述了基督再来之前世界的光景。关于那些以抢夺和勒索聚敛聚财的人，经上记着说，你们为末后的日子积聚财宝，看哪，你们克扣那为你们收割田地之人的工价，这工价在呼嚎，那收割之人的哀声已经进入万军之主的耳中。你们在世上奢华宴乐放纵，你们养肥你们的心，如同在宰杀的日子。你们定了义人的罪，把他杀了，他也不抵挡你们。雅各书5:3-6。
但是有谁去阅读那些正在迅速应验的时代征兆所给出的警告呢？这在世俗之人心中留下了什么印象？
他们的态度有何改变？与挪亚时代的居民并无二致，沉迷于世俗的生意和享乐，洪水以前的人并不知，直到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马太福音24:39，他们得到了从天而来的警告，却拒绝倾听。而今天，这个世界全然不顾上帝警戒的声音，正急速奔向永恒的灭亡。
世界正被战争的精神所激动。但以理书第11章的预言几乎已完全应验。不久，预言中所说的患难景象就要发生。正言卷9:12-14。